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中国艺术品界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艺术收藏能够陶冶性情，增进知识，升华品味。就让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专家和您分享艺术、古董收藏与文物征集拍卖的专业知识，带领您进入一品古物珍万收藏的宝库。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今天中国艺术品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的专辑当中，为您介绍的是保利拍卖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雪松先生。在之前节目当中，李雪松副总曾经跟大家介绍了许多关于保利拍卖公司征集古物的状况、征集的程序，还有古董书画的真伪如何的鉴别，以及一些珍贵的拍卖品，像是乾隆皇帝的白塔山记的故事等等。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李副总要继续跟我们谈的仍然是关于像是这一类帝王传世作品，包括书画、文章、奏折等等，这些藏品因为年代久远，所以状况也都不一样。那么拍卖公司在碰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是要如何的估价、如何的处理等等。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李雪松副总经理他的说明。
在去年的一月份，我们有一次这个北美的一个征集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在纽约呢，是在纽约办事处，之后呢，纽约已经是我们在完成了多伦多、波士顿之后到达的纽约。那当时呢，我有一个客人第一次见，他拿了大概一大堆的东西，那类似什么总统堂的对联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几乎一看就都知道都是真迹。那那客人呢也没有多说，只是让我给他估价，那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单子，把每一件大致的价格都给他写下来。之后呢，他说他要跟家里考虑，另外他讲说他妹妹手里还有另外一件东西，他看到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一块给我们，但至于什么时候给就没有确定。这样之后我们就离开纽约，我们就去迈阿密做征集。那当我们在迈阿密的时候呢，他妹妹自己从其他的城市飞到纽约，然后呢给我们办事处的这个留守的工作人员，把这件作品拿来给他看，但是恰我们的工作人员仅仅是一个联络电话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没有任何鉴定的能力，于是他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那当时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东西，是一个手绢，很长的一个书画合璧的一个手绢。我认为这个东西有机会，但是呢，因为名气太大，是叫文化搜题。就是文同，这是北宋的一个画竹子，就这个中国历来的竹子几乎是从它开始，是一个源流，从它开始进行这个竹子的绘画的一个风格。文同画的竹子，其中上面有苏东坡的题字，所以叫文化搜题手卷。后面呢还有18个人的历代的题跋，那有9个人是元代的这个名家，还有这个明代的两三个人，之后都是清代的题跋。这样的我们碰到这样高古的这个古代作品，名气这么大的作品，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相对谨慎的态度。那如果通过手机来判断真伪，更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当时呢就可以判断明代以后的题跋一定都是真迹，所以我们就给客人做了一个200万人民币的估价，就是大概30万美元左右。那客人也接受了这个价格，在之后不久就把这个作品送到了纽约。但那时候我们已经从这个迈阿密征集早就离开，已经回到中国了。那在办事处里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这个委托方把这合同签了，把作品拿到中国。我见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已经是在3月下旬了，那时候我们是马上正在决定6月初的这个春季大型拍卖的这个征集正在一个最后的阶段。那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机会来了。确实 它原带的九个 T 吧，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每一件都可以确定是真迹，每一个 T 吧都是对的，而且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比如说有柯西柳斯，还有赵孟俯的儿子赵雍等等。只是呢，它前面画的部分，就是文化搜题的这最主要的部分，因为年代过于久远，画面残损的非常厉害。那个苏轼的那些题的40个字，题的一首诗，几乎每一个字都重新写过，是被后来的人在修补的时候重新写上去的。那这样一个作品，那我们200万的估价，虽然只是200万估价，我们还是单独的给他编了一本书，做了一个专册。最终这个拍品呢，在6月3号的晚上拍出了3700万，加上佣金是达到4300万人民币的一个高价，那确实也很让。委托方兴奋，同时也让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觉得我们做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在北美的市场，像类似这样，这个能够冲出高价的作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确实有相当的次数。那每每是给我们以很大的惊喜。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了这么多次北美了，为什么还经常要过来？确实总是有惊喜出来。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跑到达拉斯去，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客人，说家里有一些画儿，在这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家里就挂着一张非常重要的徐悲鸿的作品，是，后来了解到是徐悲鸿送给现在的藏家的母亲的，他母亲当年是徐悲鸿的女弟子，是跟他学画的。你真的难以想象，就是在北美这样的城市，在达拉斯这种。完全这个德州的这个美国文化的地方，在非常偏远的一个房间里头，真的就是悬挂着一张徐悲鸿的作品，而且在那里挂了很多年。那终于，把它我们带回去，这些作品都确实在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出色，都卖出了非常非常高的价格。
您刚才也提到一点呢，就是说像是您讲的那个题字啊，被后来的人修补的时候重写过。那就一个拍卖公司来讲，如果拿到的像是这种书画或者说是古文物的状态不是这么好的话，那你们会不会做一些必要的修补维护的工作，还是说只是保持原样，然后送到市场上去拍卖？
通常呢，除非是委托方有指令说你要帮我做什么样的修复，而这样的修复也通常拍卖公司能做到的，也只是比如说它有明显的断裂，我们把这个断裂的问题要给它解决了。而比如说它这个上面画面呢，需要像苏东坡那样说这个需要有些字残损了，需要往上填字去，这个工作拍卖公司是不会去做的，因为你并不知道，拍卖。是否一定100%的会成功？因为一旦不成功的话，相当于是你做的这些改变，有可能是委托方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能够使他满意的一些修复，那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争议。所以通常我们在征集拍品的时候，要选择尽量选择品相比较完美、相对状态比较好的拍品。如果有非常明显的缺陷，我们可能或者是不去拿它，或者是呢，我们做。力所能及的，并不改变它的这个状态的一个修复，这点我们是可以做的。比如说，那它原来只是个镜片儿，我们拿到这个就是只是一张宣纸，我们带回北京之后把它脱一下，把它装一个镜框，这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对画面本身有任何的改动，这个拍卖公司是没有，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没有必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可能会导致跟客人之间的一些分歧。
我们前面聊到过这个乾隆的白塔山记，那我看到2014抽拍的精品，还有一个乾隆的临安西帖，那是不是也请您聊一下，像是这种帝王他们的作品传世的多不多？因为可能跟一般的书画家可能感觉上又不太一样。
对，乾隆皇帝，我们如果就从帝王的艺术来讲，实际上通常我们会认为。宋代的宋徽宗，这个赵佶会认为他呢是在帝王的艺术成就里面最高的一位，但因为他的年代过于久远，传世的数量确实是非常之少，凤毛麟角，所以呢，可能我们通常在艺术品市场上见不到徽宗的真迹，我们只是在 2009年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个宋徽宗的写生真亲图，当时卖出6300万的天价，是被上海的龙美术馆的刘义谦，被他这个刘义谦先生收藏。除那之外，大概徽宗的作品就见不到了。那再往后的皇帝，大概就是明代的宣德皇帝，会有这个一些作品传世。然后呢，最多的数量呢，就是康雍乾三个皇帝。这个康熙皇帝在位61年，乾隆皇帝在位60年，其实他们都是，相对的这个，占据皇位时间最长的两个皇帝。那他们这一生创作的书法作品，或者是甚至有绘画作品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尤其乾隆皇帝，他是一个爱作诗、爱写字、爱画画的一个皇帝。那他的诗词的数量呢，可以传世看到的，可以达到4万多首。几乎是全唐诗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量。那就书画作品而言，我们现在看到不算流散在民间的这个乾隆书法和绘画作品，即使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书画作品存量会超过2000件套。那就可见这个，当然这个有立轴、有手卷、有册页、有不同的装裱形式，但是是超过2000件作品的。所以，这个在民间的数量，我相信应该也是有几百件之多。因为中国的近代的历史确实是一个动荡、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这个清代到民国的这种动荡，民国期间这个日本侵略的这个动荡，再到1860年、1900年这种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这种引起的动荡，甚至包括近代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中国的内战，这各种的战争都造成了大量的宫廷的文物散落到民间。其中也有一些，比如说乾隆皇帝，再往后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他们可能会赏赐一些，乾隆皇帝的书画作品，赏赐给底下的大臣。那这样呢，也造成了一部分作品，这个流入到市场里面去。但是我想呢，就是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素养、非常有艺术能力，或者说有书法功底的一个皇帝，所以他的作品通常在整个的收藏界都会得到格外的重视。他不单纯是一个皇帝说，地位特殊的原因，而是确实他本身的艺术成就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为他所过目的、他所收藏的、他提拔过的历朝历代，从晋唐以来一直到明清的这些有名的书画，绝大部分他都是曾经见过的，所以他在这些里面都汲取了不同程度的养分，最终体现在他的书画作品里面，这些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在市场上是非常受欢迎的。那我们每一次拍卖，几乎都有乾隆的这个皇帝自己的一些作品出来。比如说，我们马上，6月初，今年6月初的北京保历10周年的拍卖，我们现在已经又征集到一个手卷，就是说乾隆皇帝在平定台湾1787年到1788年这2年的时间，福康安带队去镇压台湾的这个林爽文的这个起义，他是个天地会的首领。那这个战役结束之后，乾隆皇帝命令这个宫廷的这个画家贾琏，他把这个战争之中立功的最重要的20个人，每个人都给他单独画像。其中呢，有福康安这些这个在前线作战的这些将领，也有在北京支持他们的这些文人的一些高官，比如说有和珅，有这些人的画像。那每一个人都给画出来。然后呢，乾隆皇帝还给每个人都要作诗，去这个夸赞他们，讲述他们的每个人的不同的功劳，所以这个作品呢是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东西。而且在1788年的3月份，他写完之后，当年就在台湾、在海南和在福建三个不同的地方，把这个文字给他刻到了这个石碑上，把这个碑立起来，也昭示天下，就是这个叫《平定台湾20功臣像赞》。这个作品会在我们今年的6月3号或者是6月4号这个时间要进行拍卖，那这个底价也是5500人民币，也是一个 比较高的估价的作品，而且也是非常难得的，跟乾隆皇帝直接有关的艺术品。